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82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去掉党文化，修出为他的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3日。我修炼20多年了，大法书天天看，法天天学，但感觉没有修出为他的善心来。平时没事的时候还行，一遇到不顺心的问题，听到不好听的话就急，说话就不善了，不管是亲人、家人还是同修，表情也带出来了，脸色也是恶的。我很想修去他，但苦于找不到根，我很苦恼和同修切磋。同修建议我看看或听听酒瓶和解体党文化，我接受了同修的建议。前两个月开始听大纪元播出的酒瓶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，听了一遍也没听出什么来，和同修说，我听了一遍也没听懂，没什么感觉，也没能突破什么，感觉还是迷茫。同修说，我听一遍也没咋听懂，多听几遍就好了。我又接着听，天天听，干家务听，做饭听，凡是有零散时间就听，大概听了1个多月，应该听了3遍多。我的思想好像开窍了，知道自己哪方面是党文化的表现。比如说家里的孩子毕业后上了1年多班，就赶上疫情严重，就不上班了，在家一待就是1年多，又上了几个月班，又不上了。我看着他在家里拿个手机天天晃来晃去的，就来气，就叫他干这干那的，干完了我又不满意，眼睛老盯着他，他没有对的。没事了我又叫他去找工作，他去面试了我就高兴，可他说好了去又莫名的不去了，我又失落，天天想管着他，早上起来就想说他两句，告诉他穿哪件衣服了，头发该洗了，鞋子该刷了，孩子去超市我也告诉他该买什么不该买什么，总之大事小事都想管，这不就是邪党的控吗？要不听酒瓶，自己陷在党文化中还不自知呢。现在我知道该怎样对待孩子了。那天晚上我自己学法，学到精进要旨境界这段法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卫不公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，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，为患所迷。我自己都震惊了，这个恶者不就是说我呢？修炼20多年了，没修出来善，还变成恶者了。过年过节回老家看老人时，看到哥哥、嫂子、弟弟对88岁的爸爸说话不善，我就气得不行。每次回去买东西，我都给他们买，我给老人买的多，老人吃不了也都给他们。而且老人自己有钱，看病都自己骑电动车去乡卫生院看，遇到这样的老人，哥嫂弟弟不知足，还对老人那样，我觉得不公，怨他们，恨他们，想以后去了再不给他们买东西了，他们没有良心。但我以后去了还是照样买，回来还是怨。我现在找到根了，就是邪党文化造成的。其实站在修炼人角度看，用法衡量，也许有他们上世的因缘关系，我现在根本不去纠结了。过了几天，我和同修切磋，说到自己的气怨恨不公，我说要曝光它，从党文化中走出来，去掉邪党的一切不好的东西，从法中归正，真正像个修炼人，对谁都要善。同修也说，咱们共同努力修去不该有的人心，特别是妒忌心、色心、自高自大的心，不让人说的心， 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执着心都去掉，从大法中归正，咱们共同精进。我写这篇交流稿时还没写完，干扰就来了。晚上没写完，我就放在床边了，想吃完饭学完法再写。我学了一讲法也不想写，直到11:40了才坐到床边，拿起写了一半的交流稿又放下了，想着明天再写吧，就开始发正念。发完正念12:30就睡下了。睡梦中我看到我去世多年的丈夫，他躺在床上，不是那种正常的躺，好像躺在很高的垫子上。我一看很生气，就说去你走吧，他就消失了。我侧着身体接着睡，突然感觉身体后面有东西，我抬手向后面滑了，摸到一只手，感觉好小，就是婴儿的手。我感到不对劲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有一种黏糊糊的东西喘着粗气就贴向我的头。我念法轮大法好，念得很费劲，我就使劲念，念了2遍，那不好的东西消失了。我念3遍法轮大法好，念出声了，我就醒了。一看手机1:30，我想咋回事呢？我平时很少做梦，我不敢睡了，我就背《论语》，背了几句，嘴干得不行。我打开灯，喝了一口水。我回到床上，一眼就看到那没写完的交流稿，我一下就明白了，是我要曝光共产邪灵，从我思想中清除它，它害怕被清除，所以来干扰迫害我来了。我看快2点了，就发了半小时正念，然后就睡觉了。一下睡到5:50，手机铃响，我就起来发6点正念。发完正念学了一讲法，我想接着写那交流稿，想着前一天晚上的噩梦，心有余悸，就不想写了。这时感觉胃也不舒服，还去了2次卫生间，我知道是清理不好的东西了。中午吃了半碗面条，发完12点正念，就又写那篇交流稿。写完了，胃也不疼了。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，曝光邪灵也是清除它的过程。以上是我最近修炼的真实体会，通过听九评和解体党文化，使我在法上提高，心中有法。在亲情上，我能用法衡量，什么事很快就能过去。在孩子问题上，我也在努力改变自己。其实孩子也不是一般的生命，他10几岁就帮我做大法的事，直到现在也时时在帮我。电脑我不懂的，都是他帮我弄。最早给师父发贺卡，都是他教我的。现在仔细想想，他就是来帮我修的，我应该感谢他才对。当然，他也在大法中受益匪浅。几次大的病业都是听师父法，师父帮他消的。虽然他没有正式走进修炼，有时他也和我学学法，练练功。他很感恩师父，很尊敬师父。每次元旦、过年、中秋、师父生日，他都给师父发贺卡问候。我不再过多地去干涉他，用善心对待他，把他看作是我的众生，甚至同修。有的事也和他切磋，他很有正念，说的话对我很有帮助。最后再说几句，我知道同修们现在都很忙，要学好法，多发正念，还要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救人。但我希望同修们在百忙中找时间听听九评和解体党文化，对我们修炼确实有帮助。在未来不多的时间里，我们要共同努力，清除思想和身体里的共产邪灵，从本质上改变自己，同化大法，彻底修去私心，在法中修出善心，修出宏大的慈悲，才能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美好，才能圆满回归，堂堂正正地跟师父回家。因个人层次有限，认识上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 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大法归正偏离法现象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15日。2013年5月4日，明慧编辑部演讲乱法一文发表后，因为人心执着，至今我地区有些学员误入这个乱法小圈子中，听不进任何善意的劝告，甚至还会反过来为乱法者辩护，整个人的智慧被蒙蔽，陷于其中。现就以下现象提醒同修，希望真修实修，赶快归正自己，减少损失。一、误导同修，学人不学法。本地有位女同修，因学法没有跟上，修炼上出了问题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遭迫害。他的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，最少持续了半年之久。表面症状，肚子肿痛，胸闷心悸，身体行动不便，卧床不起。他却自以为是地说什么，这是玄关归位，意思就是玄关归位才出现这个状态的。这种乱悟乱法来源某某人，某某人不止一次和他交流，下此定义，误导同修是这些明显的干扰没被及时否定清除，最后住进医院，带上输尿袋。其实师父早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就讲了，除了新学员外，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，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，证实大法上来了。从字面上我们也应该理解到，如果大法弟子还处在个人修炼的状态，旧势力就有理由干扰，那么观难就会被加大。反之，如果大法弟子站在正法修炼，站在护法救人的立场发正念清除，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损失。二、乱悟乱法生魔的走向。乱法有多种形式，这种以在学法小组交流面目出现，在多个学法小组胡言乱语的交流，听多位同修讲，其中某某每到一个学法小组，不例外的习惯解释法，如给另外空间起干扰救众生的操纵人的那些邪恶的生命讲真相，通过讲真相把他们救下来，云云。有些学员由于学法基础不扎实，没有把师父的话牢记在心，所以缺乏分辨能力和智慧，这是多年的事了。多次同修相劝无用。有一次，根据当前的形势，本地同修把当地整体配合发正念的条子送给和某某人有联系的同修，希望配合，结果遭到拒绝，理由是他们会给另外空间干扰的生命讲真相，会把他们都救了，这个整体发正念不参与。一方面，集体发正念不该执着于学员个人自创的发条子习惯，另一方面也能看出某某人的个人状态。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期中，发好正念对于清除邪恶、
挽救世人至关重要。我们的正念一定来自法，必须来自法。磨难中没有事不关己的，邪恶为迫害设下了很多陷阱，邪恶迫害是对心不对事的，目的是毁掉修炼人。师父要我们全盘否定迫害，我们在法上走正了，才能否定迫害。写出看到的问题，并不是要指责谁为目的，真心提醒同修，要真正的以法为师，放弃依赖之心，多学法，偏离法现象才能离我们远去。以上是个人认识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过生死关后努力修正自己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6日。去年冬天，我经历了一次生死关的重大考验，在慈悲的师父一路保护下，我又重新找回了自己，我无比珍惜这次重生的机缘。度过生死关后，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中，我究竟有多少不在法上的行为让旧势力抓住了漏洞，一步步地迫害着我的身体。回想在这期间，慈悲的师父多次点化我，我却执迷不悟，一意孤行，小跟头不断，最终跌了大跟头。痛定思痛，我不断地反省自己，我究竟还有多少不在法上的思想和行为？一声蛙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我隐藏的坏东西实在太多了。学法这么多年，我虽然修去了很多执着和欲望，但是我还残存一些妒忌心、面子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好胜心，遇事不够宽容、不够忍耐的心。并且我是一个超级爱面子的人，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些年虽然修去了很多，但是还有残留。我下决心修去这些坏东西。我天生是一个热情善良的人，性格随和，活泼开朗，在家庭里和职场环境中，有些人处事不公，恃强凌弱，拔尖占上风。在党文化的毒害下，渐渐的不知何时，我的性格变了，有忍辱负重、谦让随和的行事风格，变成了一个在气氛中不让过，并且爱撒怨气的人。我找到了这个大漏洞，我下决心彻底挖掉它。一次，由于同事的过失引起了领导对我的误会，在电话里劈头盖脸就训斥了我一通。我内心很是委屈和恼火，不服气地在电话里自我辩解了一通。放下电话后，委屈的泪水涌了出来。期间另一位领导进屋和我说话，我也没搭理他。我边抹眼泪边安慰自己，身体还在恢复中呢，别太委屈难过了，我太爱面子了。委屈中师父点化我，这不就是给我去面子心吗？就是让我在被冤枉、被误解中挖去这个面子心。想通了之后，我不再难过，不再怨恨，我一定要去掉这个面子心。可是怎么去掉这个面子心呢？我思考一番后悟道，若想修去这个面子心，首先我要放下面子，主动向两位领导去赔礼道歉，不再替自己辩解什么。打定主意后，我的心豁然开朗，人一下子有了方向。我首先找到了第二位领导，诚恳地向他道歉，他很高兴地接受了，我的心更加敞亮了，人也轻松了不少。下午，我见到误会我的领导，向他表达了我的歉意，并诚恳地说 我一定要改正我凡事爱争个理的毛病，以后我会在工作中更加的用心。他毫不客气地指责了我，我一律说，行，行，行，我一定要改正自己，你不要生气了。我不再为自己辩解一句。此刻我终于放下了我高高在上的面子，肯低下头去圆融周围的一切事物，我迈出了我人生中可喜的一步。此后我逐渐提高着自己的心性，改正自己的言行，遇事不再抱怨，而是更加冷静地去圆融它，做好它。这个爱面子的毒瘤终于被挖去了，更挖去了爱面子给我带来的争斗心。我非常轻松，内心总有一种我做对了一件大事情，完成了一项大任务的愉悦。夏天入伏后，由于搬家搞卫生，我学法练功有些松懈。搬到新房后，我又重新滋生了懒惰心、求安逸心，天天想学法练功，可是天天都精进不起来。有位同修大姐经常来看我，帮助我。师父就用同修大姐的口来点化我说，你可要好好学法练功，不能懈怠呀，你不要忘记你去年是怎么过关的呀。我心存愧疚，按下决心一定要继续好好学法、抄法、背法、练功，让自己精进起来。可是闲暇之余总有一种玩手机的冲动，难以自制。这次征文通知下达后，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法练功，写出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看手机的冲动引号没有了，是师父看到了我的苦恼和决心，暗暗地帮助了我。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以前我发正念和练静功时打坐后腰立不直，如果不靠沙发坐着，或者臀部后面顶个物体，我打坐时后背根本就挺不起来。别人多次批评我，我也没有改正。前天又一次严厉地指出了我的这个毛病。别看你现在后背立得直，是因为你后面有东西靠着，你打坐时必须脱离开它们。那一刻我下决心必须改变自己。中午孩子严肃地对我说，妈，你怎么把大法书放在了床上？你的书虽然是单独放在抽屉里的，可你的周刊就爱随手乱放。你看 A 阿姨，她的书不仅单独放在抽屉里，人家放书的桌面上从来不放任何东西，你做到净师净法了吗？那一刻我好羞愧，我知道师父是多次点化我不成，才又一次借用他人之口对我进行批评。师父看着我的状态是真着急呀，难怪口气都这么严厉。我下决心要彻底改变自己，我用心地放好了书，整理了周刊。这两天我只是在发正念时坐直了身体，不再依赖任何物体。而今天晚上我练静功时全程都是自己直立坐着，后腰下部也有了力量，不再有立不住的感觉。我很惊喜也很意外，是师父看到了我的决心，再一次加持了弟子，弟子感恩之心无以言表。师父在《红营二师徒恩》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师父的这句法时刻萦绕在我的耳边，不断激励着我，让我精进，在我过关时鼓励着我，提升我的正念。一点体会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求圆满和想当然的人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3日。修炼过程中，一直有部分同修错误地认为修炼人早走晚走都是圆满，所以一直对自己的修炼很不严肃。其实当你认为早走晚走都是圆满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带着一颗求圆满和想当然的人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早走晚走都是圆满。可是师父讲的是大法弟子早走晚走都是圆满，可不是讲学员早走晚走都是圆满，不管你修得如何。部分同修没有能够严格要求自己，特别是迫害前得法的老学员，认为自己得法早，不能严格对待自己的修炼，甚至很不精进，人心执着特别多，遇到磨难闯不过关，甚至认为赶快离开人世间，反正也能圆满。所以这几年有部分这样的同修，想当然，糊里糊涂地离世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·走向圆满》中说，修炼一段时间了，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？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，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，不能在法上认识法。大法在中国遭到的邪恶考验中淘汰下去的都是这种执着心没去的人，同时给大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。如果离世的同修在世时很不精进，没有做好师父让做好的三件事，算不算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呢？修大法是严肃的，是有圆满标准的，是经得起大审判检验的，没有兑现誓约的人结局会如何呢？所以说我们应该对自己修炼负责，不能断章取义的认识法。当然每位同修的情况都不一样，各种因素很复杂，先走一步的同修中有很多坚定的大法弟子，我们作为修炼中的人，很多事情也看不清，不可能给哪位同修下定论。我只是听到周围有的同修消极地说，反正早走晚走都是圆满这样的话，今天写出自己的一点看法，提醒这方面法理认识不清的同修。我们能做的只有精进实修，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，才能最后达到兑现誓约，圆满随师父回家。个人的一点体会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给予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与异性相处中秉持传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4日。有位同修因为着急回店里，与另一位买饭的异性同修聊了一会儿营救的事，之后说都是一个人，不如中午一起吃饭吧。本来他心里没有任何其他想法，只想着这样可以边吃边聊，节省点时间，但却被同修误会了，还传了出去。同修的想法和状态我完全能理解，其实心里非常简单，没有任何乌七八糟的东西，所以也考虑的少。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因为当时一个人住，家里有点活干不了，正好遇到一位异性同修，就提出是否能帮个忙。他当时答应了，但快到门口时又突然说不去了。 我当时只觉得有点奇怪，后来想，可能是同修想多了。因为现在的常人社会，各种乱事太多了，即使同修间也有守不住做了给大法抹黑的事的，或异性同修之间经常配合而产生情的，有的因此被旧势力钻空子，承受牢狱之灾，有的甚至被拖走肉身。个人体会是，独自生活时遇到困难，要么自己学会处理，要么找相关机构或花钱请人做，这时家里最好请亲朋在场陪同，不要轻易邀请异性同修或常人到家单独相处，避免让人误会，这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别人负责。现在因为女性也要工作，也有社会交往，不可避免的要和异性有相处，但作为大法弟子，一定要注意分寸，注意避嫌，不能因为自己心里没有什么想法，而就不注意别人的想法，要考虑别人，也要考虑世俗的眼光，考虑对大法的影响。尤其和异性常人间的交往，更得注意。以前，我单位有的男同事习惯和女同事拍拍打打，我都是直接半严肃地指出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或说，讲话用说的。对方立刻明白了，后来没有人再这样对待我，都很尊重。常人男女在一起，有喜欢说荤笑话的，后来我就尽量避开。现在的社会，有些人的想法已经很不好了，是我们同修都想象不到的。我们在生活中、工作中不能受其影响，但也要了解常人社会已经很不好了，要从常人层面注意避免麻烦。有些人以为能吸引异性很自豪，但对我们来说，被异性关注可能是自己有执着心，或者言行中有不够注意的地方，得归正自己。我们也不能欠下任何感情债，欠了任何账都要还的。乱世中，在和异性相处中，我们要保持传统道德，洁身自好，也给世人留下好的参照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